周杰伦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喂。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啊。今天我身边的这位搭档老朋友了，非常熟悉的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的方世清方医师。方医师好。
你好，李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我今天要跟方医师讨论的话题啊，是慢性疼痛。
是，
慢性疼痛其实跟无病呻吟之间，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他又讲不出来他的病灶在哪里，然后他就是觉得不舒服，觉得痛。好，那是不是一种无病呻吟？我先请方医师帮我们做个定义，什么叫做慢性疼痛
？OK， 我想大家都有受伤的经验、你受伤有时候一两个礼拜就会好嘛，那再久一点好了一两个月，那好了就好了嘛。那有人痛了三个月、半年、好几年都还在痛，那去检查还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但是就痛不完，就被怀疑是这个人情绪、精神上有毛病。
可是也，你知道那个当事人会觉得说，一定是我没碰到好医生，一定我有什么问题，
对，
我是被误诊了。
是，那一直在鸡蛋里挑骨头，希望找到那种有坏的地方。
对，就是你最好告诉我说你哪里很明确的，你可能是一个很奇怪的病，那这样子他就可能就会觉得哦，找到原因了。
那就像有人比如说脚踝痛好了，那 X 光照那个腰椎找不到相关的，结果他在骨头啊，脚踝的骨头说啊，有叫做微小骨刺啊，那搞到后来呢，全部都要是眼见为凭啊。那其实像我们的疼痛是一个抽象的感觉、
对啊，自己主观的意识，
所以不一定要眼见为凭啊。我们是心情很不愉快，很忧郁，甚至去自杀，你也看不到那个眼见为凭的东西啊。所以功能上有异常啊。那慢性疼痛的定义就是跟急性疼痛做对比啊。
这个疼痛一定是真的是那种痛吗？还是说酸啊、麻呀、或者是我就是觉得不对劲、不舒服，这个算不算是一种痛呢？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不舒服就是疼痛分成两个类型啊。我们急性受伤，你就会觉得很痛嘛。然后呢，慢慢变成比较模糊，变成酸酸的、麻麻的、痒痒的。
然后就完全不痛了。
对，那这个一个系列从急性的撕裂的很厉害的痛，到酸麻痒，然后就结束了。这个系列就叫做疼痛。那如果你今天是冷冷的、紧紧的，觉得怪怪的，一直要动一动的。那我们把它叫做不舒服啊，所以你可以分为典型疼痛，
典型疼痛，
跟不是典型疼痛的不舒服，
非典型疼痛，
对，那这两种各有它的病理啊，比如说一个阿嬷她膝盖退化好了，就她站起来膝盖痛，她走几步路膝盖痛，一动就痛，
那她这个就是应该是膝盖有问题啊，
对，膝盖问题，然后这是这个典型的疼痛，对不对？但是阿嬷还有第二种痛，就是她坐在椅子上，然后就觉得膝盖怪怪的，所以她都用手去捶膝盖。啊，如果天气冷，还更不舒服。
这是不是那个以前方医师跟我们讲过那个不宁腿啊？
对，不宁腿。所以有一种典型的痛，就是阿嬷站起来脚就会痛的痛。还有阿嬷坐在那边都不动的时候，她找不到她的腿、她的膝盖，那她就要去敲一敲、打一打，然后来找到她的腿跟膝盖。那这叫不宁腿，找不到的痛跟过度敏感的痛。
所以有一种是你的脑部的那个感受跟你的这个实际上肢体上的不舒服没有连结。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太敏感了。阿嬷觉得自己痛，自己就很痛。
对。
然后还有一种是，会不会是真的发炎？我现在一天到晚听到，就是你有什么不舒服，可能都是身体在慢性发炎。
对，发炎又可以分为啊，你如果今天跌倒撞到的，你就不用等到阿嬷好了，你待会如果好，不要说待会啊，如果你不小心跌倒撞到膝盖，那你就感受你膝盖的痛嘛，那就发炎，
我常常这样子，
那就典型的发炎的疼痛嘛，可是我比如说有一种叫偏头痛好了，他明明也没有被打到头啊。就这个偏头痛的病人就觉得，我怎么头好痛啊？
对，就有时候就睡一觉起来就突然间痛了，
那种也是发炎的痛，
但是
没有被打到头，怎么会发炎呢？原来是我们的头有一个叫三叉神经呐、
三叉
神经就是从我们脑干出来的，管我们整个
脸
啊、全部头啊，都三叉神经管的，就有这三叉神经的末端啊， 他自己莫名其妙的分泌啊神经性发炎物质啊，造成你头皮发炎、脑膜发炎。
啊，所以偏头痛可能是就是三叉神经释放出了一些不适当的
发炎物质，对、哦，神经性发炎物质。
哦，那这个验得出来吗？
基本上哦，他当然是研究显微镜的层次啊，也不用去验了、啊、哦。不过这个为什么没有被打到头，没有人打你的头，
嗯，
你自己要发炎，那让自己头痛，
嗯，
怎么会自己处罚自己呢？
对呀、啊，这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啊，你的脑袋啊，你的大脑啊，不爽，不爽你呀、啊。
他有意思是压力吗？
他当然很不高兴啊。你以为你可以，
嗯，
他就不可以嘛。
嗯，
比如说你已经熬夜了，工作很累了，节目好几档了，
嗯，
只有你以为你可以，好，
就是你硬撑的结果，就是大脑在抗议，然后你的三叉神经就开始分泌一些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东西。
因为他不会讲话嘛，他没办法直接说他抗议，
所以他就惩罚你。
他用这个手段让你不舒服，甚至要休息的嘛。
哦，所以哦，所以难怪有的时候偏头痛、嗯、休息一下也就好了，对不对？
他的目的就是要休息啊。
嗯，
所以这种没有被打到头的发炎，
嗯，
啊、哦，偏头痛就是大脑在跟你讲话的方式啊。
那这个能治吗？
当然，你如果已经发炎了，吃一点消炎止痛药，吃一点血管安定剂、嗯，也会减少你的代价。
嗯，
好、哦，但是源头是他要跟你说话。
嗯，是要你要好好的休息，要调试一下自己的状况、嗯。
没有错。
这个疼痛它的那个强度是可以测量的吗？因为我每次都觉得我们讲太虚无缥缈，可能没有办法。很多的这个患者他去求诊的时候，就是你能够明确告诉我我是生了什么病，病的病灶在哪里，然后呢，像我痛，我是几分的痛，能不能测量？
有这种，这是主观性的啦。
嗯，因为痛这不是科学吗？
因为痛本来就是你觉得有多痛就是多痛嘛。
嗯，
那完全都不会痛，很正常，就零分嘛。
嗯，
那痛到不行、活不下去的痛就是十分嘛。
嗯，
那你说你不晓得十分痛是什么痛，对不对？
嗯，那就是产痛。我听过那个产痛是十分。
可是你是男生，你又不能有生小孩。
哦，男生对，那男生
那怎么办？那就拿刀子来割一下自己的手，一割下去说哦，我知道什么叫十分痛。
好了，这种测试不测也罢了哦。像那个关公那个刮骨疗伤，他都还可以忍呢，那就是他的主观性的忍耐力就特别的强嘛。哦，好，那有一个报道，他说我们台湾有25%，四分之一的人口有慢性疼痛的症状啊。这个慢性疼痛，它会不会是一种老化的表现呢、啊？因为听说老人家慢性疼痛特别多耶。
嗯。基本上它是一种累积的一种疼痛感、啊、因为我们、
啊、疼痛感跟过敏物质一样会累积啊，
会累，它是被记住的，
嗯，
啊，记住需要时间呢、啊，
嗯，
我想老人容易长期痛有两个原因呢、啊，
哦、嗯，
第一个就是说哦，你曾经受伤了，
嗯，
啊，受伤会痛嘛，
嗯，
哦，啊，痛呢，这个有些人就好了，大部分都好了，
嗯，
那有些人过了半年一年，把这个痛啊记下来了。
哦，所以是脑子里面记住那种疼痛的感觉。
对，我们从脊髓一直记到大脑，一路记下来。
嗯、
所以你今天比如说手撞到了就痛，哎，不小心就记下来。
嗯、
你的脚呢，屁股撞到又痛又记下来。所以到了年纪大了以后，记得一大堆神经受伤后的敏感痛，这是第一点。
嗯，
哦，所以记得太多的那个受伤后的敏感痛。嗯、那第二种哦，就是说。尤其是台湾的老人、啊，然后，
嗯，
维他命 D3 普遍不足啊，大部分不足啊，
嗯、
所以造成啊，而且台湾又很喜欢吃降胆固醇的药，
嗯，
也会让你 D3 更不够，
所以、哦、降胆固醇的药会让你的 D3 更低啊，
完全就是在专门挡 D3 的，
哦，
所以胆固醇药哈、啊，大家认真吃，拼命吃，好、哦、吃好吃满，然后不晒阳光，觉得哇这个，结果呢，台湾 D3 普遍不足，肌肉很差。
可是D3不是说也是对骨骼有维他命 D 不是也是
完全是啊，就是对于骨头跟肌肉哈，
嗯，
它要长多少的必备条件哈，
嗯，
第一个就是D3啊，啊，第二个就是要一点重力的负担呐，重力就是有站啊，不是就是只要有站就可以了，哦，站也算是重力的负担，
等一下就站着
站着讲，结果呢，普遍肌肉不好的结果啊，
嗯，
这组肌肉哈，连基本的身体的支持啊。都撑不够、
嗯、
所以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受伤一不小心就受伤、
嗯、
腰痛哪里痛都是因为肌肉品质已经不够支撑身体了，
那我补充D3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D3加站了、
哦，就说你自己本身还要多站一站，要自我的肌力训练。
对，因为你肌肉要长多少哦，他就看这两个条件。嗯，你有没有 D3？ D3 表示你在外面有晒阳光嘛，因为身体很笨啊，不晓得你是作弊的嘛，补充 D3 嘛。第二个呢，你有 D3 的，他要不要长多少？他要看你这个人的负重啊。你每天躺着，他也不长啊。
好了，所以像我们这种面龟族就要赶快站起来。可是刚才我其实是刚才这个方医师讲的，我有一点点怀疑，你说很多痛苦的记忆是会被记下来的，所以造成他越老越觉得这不舒服那不舒服。
对，
可是像我们嗅觉，我们不是说入幽兰之肆，久而不觉其香，那难道这个痛觉不会痛久了就麻木了，他就不觉得痛了呢？
相反，我们会记住的东西哈，大部分哈都是痛苦的。因为痛苦就代表一种危险嘛，所以我们坏事记得多，好事记得少啊。
这跟个性没有关系嘛？有的人天生比较乐观呢。
所以我们的中枢神经哦，大脑啊，有一个特性啊，它趋吉避凶啊，哈，特别会避凶，所以坏事啊、疼痛啊，一定要记得牢牢的。
那怎么是避凶啊？那他应该是要该忘记的不忘啊。他
因为会发生疼痛啊，不管是心理的痛、身体的痛哈。都是大脑哦，很关心的，很重视的，所以他记得特别牢。
那您刚才讲到这个大脑的记得特别牢，是痛觉非但是不会因为久痛而不觉其痛，反而是久痛越来越痛啊、哦。
完全是这样子。你痛久了吼，它越来越痛。甚至如果你一旦担心说我会不会得什么怪病啊，医生怎么检查都检查不出来，然后就越想越痛。
那方医师，我们在诊断今天有一个这个病人，他因为慢性疼痛来求诊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病灶先排除？是不是要用排除法，然后才能够做治疗呢？
有一种痛是最危险的啊。你今天来哈，如果有原因说啊，我跌倒我撞到会痛，那很清楚。还有一种痛也很清楚，就是我已经痛十年了啊。如果你今天是因为癌症得到痛，你早就不见了嘛，所以痛十年了，你也不用担心。好，这几天撞到的你也不用担心，
所以他没有什么急性的危险。
有一种危险的痛哈，就是痛两三个月的那一种。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神经内科的专家哦，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方世清方医师，今天跟我们谈的是很难抓出正确原因的慢性疼痛哦。好，我们刚才讲到说，在做慢性疼痛诊断的时候，我需不需要这个神经内科的医生，需不需要先帮你安排一系列的什么影像的检查啦，或者是血检啊，什么尿检啊，需不需要做很多检查，然后再做排除呢？
因为痛本来就是一种身体的警讯嘛，所以他用痛来告诉你我有问题的嘛，所以如果你那种痛两三个月的，那越来越痛的，莫名其妙的，那就最危险的。好，今天比如说你胃这里不太舒服，那你就已经痛一两个月了，哇，那很可能是胃癌啊，对不对？模模糊糊的，越来越痛的，持续的，短时间的也没有很短，大概一两个月，这种就是危险的症状。
所以说如果你痛十年都没有说太明显的这个变化的话，那你反而不要担心。
对。
那如果说你是这两三个月是越来越痛，那这个你可能就要做进一步的追究原因。
没有错，就要做个扫描，看那一种可以看得到的病灶。
是。那我们市售的这些止痛成药多半都有一些消炎的成分啊。那如果说它是这种慢性疼痛，吃止痛药是有用的吗？甚至就是说我根本抓不出明确的一个痛点，我就是觉得全身不舒服不对劲，我可以吃止痛药吗？
好，吃止痛药哈，对急性的痛、发炎的痛有效。今天比如说你跌倒受伤发炎的痛，你偏头痛，你没有跌倒受伤，但是神经性发炎的痛，那个都有真正的发炎有效。可是如果你今天痛的已经痛了一年、两年、好几年的痛，
或长时间的腰酸背痛呢？
那一种吃消炎止痛药不但没有效，还会增加我们肾脏科医师的负担，跑去洗肾的。
所以这个止痛药也不是万灵丹了。
对这种慢性痛的 几乎都不是吃消炎止痛药来帮忙的。
那要怎么办呢？就是真的慢性痛，说老实话，你说慢性痛可能没有急性，你刚割一刀的时候那么痛，但是它这种隐隐的痛也会造成你整天心情都不高兴啊。
对，
那这怎么治疗？
那就要了解慢性痛的原理啊。它不是发炎，所以你周遭组织已经没有破坏在发炎了。但是这痛觉痛在哪里呢？你的中枢神经从脊髓到大脑把它记起来了。那为什么有些人受伤后他不会记起来，有些人要记起来？因为有些人他身体的止痛能力不佳，因为我们让你痛跟让你不痛是有一个跷跷板的平衡的，所以这种已经痛起来敏感起来了，痛好几年的病人啊，应该要吃的药是增加自己身体止痛能力的药。
那有这种药吗？
完全是有这种药啊。
这种药是什么？是 D3 还是血清素还是？
都不是，是 D3 其实是基本盘啊，就是肌肉要长好嘛。增加身体止痛的能力的药就是血清素。
血清素。
跟正肾上腺素提升的药。那这样听起来不是又跟
就治疗
忧郁症很像吗？
对啊，那那抗忧郁的药行不行呢？
说实在完全是这样。这种长期痛、敏感痛、到处痛的人啊，痛不好的慢性疼痛，是因为啊，身体的忧郁。
哦，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身心科的这个领域里面喽。
如果身体缺少血清素的止痛能力，它就到处痛。那如果大脑缺少血清素的安抚啊，它就到处焦虑、忧郁。
那所以我补充血清素就可以喽。
那其实不是直接补充血清素，
而是要刺激血清素的分泌。
没有，是关掉血清素的回收，因为血清素被分泌出来，那马上会被分解掉。那我们不要让它分解掉，我们让它留在那边做事做久一点。如果留两倍的时间，它就变成两倍的效果。那这样子叫血清素回收抑制剂。
哦，血清素回收抑制剂。
对，
这个神经内科可以开这样的药。
哦，一大堆哦。像大家如果拿到。长得大大颗颗，有时候立除痛啊，那一类的，都是这个增加血清素的药，那三环抗忧郁剂的药啊，这一类型的都是增加你身体止痛能力。如果要治好这种慢性痛的这个用药方法，就是这一种。
那这种药是要吃一辈子吗？还是说我吃一阵子，我自己就心里面就平复了，我就不会再痛了？
每次都担心一辈子。
对，每次每个高血压也怕吃一辈子，糖尿病也怕吃一辈子药啊。
其实大家不要怕，因为一辈子也没有多久啊，
几十年。
因为这一波认真治疗，好好治疗，你的疼痛被你用药物平衡了。你本来在跷跷板不平衡嘛，那刚好又遇到受伤。就把疼痛记起来，那我们是不是先要把跷跷板弄平衡？就靠这一类型的药。那还有一种类型的药，我刚才除了增加血清素以外，就叫做钙离子通道阻断剂。
这个我也听过
这个因为我们会痛是因为大脑啊太敏感，
所以你把它阻断，让讯号传不到脑子上去，
让大脑好像很吵的脑让它吵不起来。因为神经细胞沟通要钙离子通道嘛，那我就把你关掉嘛。那本来很吵的人就吵不起来啊，因为疼痛本来也是大脑很敏感很吵的表现啊。
所以它不是真的身体上有哪个病灶什么的，它就是你自己感觉上面的不舒适，然后你把它关掉就是了。
应该说这种人很做戏而婆的对吧？做戏而婆，说他受伤了，然后他就把疼痛留下来记下来，很小心，然后记太久，甚至过度关注。然后就产生记忆。
我就碰过很多长辈，就是他每天的专注力都在我自己今天哪里不舒服。然后他每天明明是一点点小小的不舒服，他会不断的越想越放大，越想越放大。
就跟疼痛绑在一起了。
对啊，
到处痛，这里痛那里痛啊。
所以就是要用钙离子阻断剂，这个用一段时间就可以把它阻断了。
甚至在睡觉的时候用一方面可以睡，因为它把脑袋关掉嘛。
它有助眠的效果啊。
然后它是算是比较睡眠治本的。然后呢，在晚上呢，把这个疼痛的回路啊，关掉它几个小时这个疼痛本来一直越痒越大的它就变成转不起来了。然后就减少疼痛了。所以白天吃这种增加血清素的，晚上用这一种钙离子通道阻断剂，是可以真正去治本的。而这也需要一点点学问啊，没有很大的学问，一点点。可是，一般的外科或内科医师可能一律使用消炎止痛药， 然后后来就送去肾脏科了嘛，对不对？哈、哦，一律使用肌肉松弛剂。
对，肌松好多人开这一类的药物。
再放一次看肌肉松弛剂哈。
可吃了会没力耶，只要站都站不稳。
其实只是名字取得好而已啊。好，
他没有真的帮你松弛。
名字取叫肌肉松弛剂，看起来就很松弛的样子。
对啊，就好像让我很舒服啊。欸、
其实就是外表长得 OK 哦，内在不够力就对了。所以肌肉松弛剂只是名字取得好而已。好，这第二点。
所以你很少开肌松，
肌肉几乎没有。
肌肉松弛剂。
第三个，就又给维他命 B 群。哦，又给维他命 B 群，所以这三个哈，这个不是治疗慢性疼痛的用药，嗯、欸，这三个都不是。
好，如果你用这三种药治，可能你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治本的效果，嗯、而是要用刚才这个方医师所介绍的这些药品来帮你啊，做一个白天跟夜晚的调节。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听医生的话现场。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的听医生的话，我是主持人李雅媛，坐在我身边的呢是神经内科的名医，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的方世清方医师，今天跟我们谈慢性疼痛的问题。我们刚才讲了一些，就是对于这个敏感痛啊、失联痛的一些这个处理，还有发炎痛的一些处理。嗯、我接着要跟您讨论一下心因性的问题哦。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周边比较个性比较悲观的朋友，他好像每天都在给自己找不痛快哦。他每天呢，我们外人看都觉得他生活挺好的，可是他就会觉得说他有压力，或者是他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哦。我们看小挫折，他就把它不断的放大，然后造成他的不舒服。
对，
像这种心因性的疼痛，有办法用药物治疗吗？
也这种痛有时候全身不舒服，到处痛，跑来跑去的，好，那我们把它叫做痛病啊。好，痛本来是症状嘛，你今天这个盲肠炎，你肚子痛嘛，你心脏梗塞，你心脏这个胸口痛，都是症状，可是这种人已经变成独立的，痛就是他的病，病就是痛，痛就是病，
我痛故我在，
所以我就叫痛病，本来痛不能当病啊，痛是症状而已、
它不是很剧烈那种痛，就是不舒适、就是、
所以就是纯痛啊、一直痛，痛不完啊，好，那我说痛可以当作是身体的忧郁啊，好，那忧郁就当作心理的痛啊，好，脑袋的痛啊，好，所以吃消炎止痛药哦，对那种忧郁也有效，你知道吗？有人研究过，那个人很忧郁焦虑、
所以我失恋我心痛，我吃个消炎止痛药也有效、
哦，有效啊，所以心理的痛、脑袋的痛啊，是这个忧郁啊，身体的忧郁啊是痛，所以忧郁跟痛，痛跟忧郁哈，其实都跟血清素有点关系，
所以也是治疗上也是用血清素来补充，就是血清素来想办法让它尽量的少消耗掉一点这样子。
所以简单来讲哦，如果你全身这种真正的痛，我们讲真正的痛就是痛酸麻那一种真正的痛，那就跟血清素有关。那如果你全身是那一种冷冷热热、紧紧不舒服、要动来动去的，会抽动抽筋的那一种，就跟多巴胺不足有关。
总之血清素跟多巴胺它两个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那它的痛法不一样。这典型痛的就是血清素的。不典型痛的感觉的就是多巴胺。这个是关于身体的部分的。脑袋有脑袋的，身体有身体的。那一直一讲那种心因性的疼痛，就是说它已经痛起来了，不管是缺什么还是真的受伤还是怎么样，它已经痛起来了。它抱着这个痛不放啊。好不容易有痛的这个症状，
就是我们常讲说，比方说他是痛失亲人，他就一直走不出这个悲伤的感觉，这样子。
他不想走出来啊。我们今天哦，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是被害的，我们被这个不堪用的、有病的、失常的身体害了。好，我们被害了，不是。你要从一个角度看，我们呐，哈，我们自己啊，选择的痛。
我们自己找上你，是你
选择的忧郁啊！你死抱着不放，因为你过度关注啊。因为有一次我去爬山哦，然后呢掉下来的时候一扭到脚，我就知道出事了。结果这个半年时间脚都一拐一拐的。 那你
心是美好吗？
脚踝啊，嗯，就你心里是不是担心说，如果我一辈子都在一拐一拐，我不是毁了吗？嗯，好，
越担心就是那个，
那就一直去关心你现在脚还会不会拐，还不会拐？嗯，我跟你讲，你每天去关注说我现在脚还拐不拐哈？那什么时候才会好啊？我要不要去做什么扫描啊？我要不要吃什么神药啊？好，我要不要去看神经科医师啊？嗯，我自己就神经科医师啊。结果呢，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完全不要理他。本来受伤就会疼痛，嗯，疼痛完之后，他会那个观其形啊，察其言，观其形，观察你一段时间，嗯，就让他痛啊，嗯，久了以后，我反而分不出到底我是左脚扭伤啊，右脚扭伤了，嗯，越不管他哈，越不会留下来。
然后你不断的在想着说我痛我痛我痛，你可能就越来越不舒服了。那另外还有我在听人家讲，就说哎，现在好像有一些用手术治疗的止痛方式，比方说是像癌症的疼痛，有一种什么脊髓神经止痛手术，那还有什么脑部立体定位止痛手术，那这是不是比吃药更干脆一点，我就直接把这个通路给阻断了呢？
那如果说那种敏感痛哦，是因为你从周边一直到中枢，嗯，然后神经太敏感，一直放电嘛，
对，
那
它
一开始在那个神经放电，一直到你的卡到的神经节啊、腰椎什么的，你就把它烧掉，嗯，你以为很聪明的就把它烧掉、
啊，我让它不痛，我感觉不到它痛了，
对不对？我宁可没有感觉，我也不要让它痛，对不对？烧掉它，一劳永逸、
是不是可以、
永远都不会痛？
小说里都是有这种不痛觉、没有痛觉的人啊，
真的是哈、聪明的人哈、做聪明。是啊，做愚蠢事啊，因为啊，你把它烧掉以后，你的大脑是不是就找不到你那一个区域了？嗯，那有些人会投降啊，找不到就算了。嗯，有些大脑呢会变本加厉的放大，所以你一开始赚到了一两个月，接下来脑袋因为找不到，就一直放大，一直放大，最后你要连脑袋都烧掉吗？
哦，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这种止痛手术，其实它的效果也是短效型的。
所以有些人哈，明明就受伤了，脚痛、脚麻、腰痛、腰麻，然后他就不想要吃药、开刀啊，什么哦，又要开刀，
他直接
就有人号称呐哈，号称雷射手术无痛治疗，好，缴个8000块、10000块的，就一针进去烧一烧就搞定。
嗯，但是。
为什么如果这么厉害，几乎大部分的神经外科医师都不做这种事情？你有没有看到这样子？
哦，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担心，就是说，哎，其实我们从身体的警戒器来讲，那你的神经也是你的警戒网嘛。那万一你把它烧掉了，真的出事了，它反而没有任何示警作用了，对不对？
那你就烧掉，就说截肢了。比如说你今天手很烂了，还是要好好治疗啊。你不能动不动就拿菜刀剁掉啊，说啊好麻烦哦，还细菌感染了，剁掉好了。那每次手指头都麻烦，都剁掉，你就不会手指感染。
所以这种
不能随便切掉啊。所以大部分医生都不会去搞那个什么雷射治疗，把它烧掉这件事情。可是有些病人贪心说啊，
我就是不想再有任何感觉了，
我想要一次搞定。嗯，我也不想吃药，我也不想复健，我已经痛那么多年了，进去一针就搞定。我看这是幻想。不要骗自己的身体、
其实现在听方医师这样讲，慢性疼痛其实你靠药物就可以做很好的控制了，对不对？然后就可以获得很大的一个改善，只是你要先分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敏感痛啊，还是失联痛，还是发炎痛，
没有错，
先搞清楚哦。好，我们要准备要开放现场call in专线了，我们现场电话是02-2509-9933 02-2509-9933。待会呢有任何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慢性疼痛的问题，或者是呢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夜不宁症候群呢、如果说你有这个半夜睡觉的时候特别不舒服，也许它不是那种很典型的疼痛，你也可以打电话来直接请教方世清方医师。待会儿再回到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你现在所收听的呢是听医生的话，我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神经内科的专家哦，永和更新医院的方世清方医师，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接第一通电话。你好，请说。
喂，医生你好。
你好，
雅妍，你好。
你好。
是这样子，我的那个脚痛好奇怪，就是走路的时候脚尖着地，脚跟就是这样，脚跟脚，脚尖脚跟这样走路会痛，牵动到那个神经好痛。可是用一个角度是小跑步的，反而不会痛。
嗯，
那这个也好多年了。那如果说是那种要用血清或是那种记忆的那种，可是它确实有一点小小的症状，好像就是那血管的边边，好像就是那个脚踝上面面，它那个关节的地方，就好像有点浮肿的样子。那我有就医过，有问过医生。那他我说是不是尿酸高或是痛风，他可是医生又说痛风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就等于是说我好像是在很边缘很边缘的样子，可是这个痛了让我痛了好久。
好，我们听听看肖医师那个方式的建议好不 好
？OK， 来，你这个部分呢是卡到你脚底的足底神经了、
啊。
我们足底有神经呢、欸
嗯，
那有时候它会被夹到，夹、到会放电会麻、欸、所以如果你有那种突然电到麻到的、
嗯、
就是那个足底神经走的路啊，有稍微夹到了。
可是他说他小跑步就不痛，
对，所以他某些姿势会夹到，有些姿势不会夹到，
嗯，
好，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哈，夹到神经很多人也会夹到啊，长在脚底嘛，
嗯，
那你变得比较敏感。
嗯，
好，那条神经因为曾经夹过之后，真的变得比较敏感，
所谓的敏感痛了。嗯，
也就只有夹到一点点啊，
嗯，
但是它就是要痛很多了。
那怎么办？它这个能治吗？
好，首先哈，如果会让你麻的动作，你就不要做。
嗯，
你要让它嘛，因为一直刺激它会更敏感。
嗯，
好，第一个要让它，第二个哈，你如果真的哈每天走路，基本走路就已经在麻痛了，你要把你身体敏感的现象改善。
嗯，
那就要吃一点哦。增加你身体止痛能力的药，也就是提升血清素的药。
嗯，那这个是还是找神经内科可以做这方面的处理吗？
可以，
哦、
但如果医生哈还是坚持要开消炎止痛药、肌肉伸伸松弛剂跟维他命 B， 那你就不要再看了哈，
你就可以再换 一位医生，
一直换到有一个没有再开这三个药的医生，那你就得救了。
好，你可以试试看，到神经内科去找这个专科医师哦，来评估一下。
Okay.
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你好，请说。
那个血清素跟多巴胺对身体那么好，可以靠外在活动或食物来增加分泌吗？第二个问题，什么叫做迷走神经？
好，
嗯，好。
OK， 血清素、多巴胺，第一个他没办法抽血检查了哈、
嗯。
那这个也没办法直接吃什么东西补充啊。那如果你基本营养有不够的话，比如说叶酸、B 十二、铁不够、
嗯，
它的确会影响你血清素、多巴胺的大脑的制造。
好、嗯，
那再来就是运动啊，适量的运动哈，它会激发出你的血清素跟多巴胺呢、啊。
那跟睡眠有没有关系？
睡眠没有办法说增加那个血清素、多巴胺，运动
哦，运动，
哎，因为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一点压力，有一点痛苦，
嗯，
那它为了要增加大脑功能，它会制造血清素跟多巴胺
，嗯，所以运动是有帮助的，嗯、哦，它另外一个是迷走神经，
迷走神经是说我们身体这个副交感神经，它管我们肠胃蠕动，
嗯，
哦，让我们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这样，我们流汗啊，分泌液体啊，肠胃蠕动啊，这整套就是迷走神经管的。
哦，好，
所以有便秘的人就迷走神经呢，这个太弱，
嗯、
就这样子。
好，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你好，请说。
喂，你好，
嗯、
医生主持人好，
嗯、
我请问一下哈，像我的脚底哈会麻，然后会冰凉，
嗯，
因为我之前脑部开刀，脑部有肿瘤开刀，
嗯，
刚开始是脚会麻，然后平衡感不好，那现在平衡感自己可以控制了，好很多、
嗯，
可是还是会麻，而且会冰凉。
好，
嗯
，OK， 这很酷啊，哈、
嗯，
也就是说你大脑开刀可能有动到去管理你脚底的这个本体感觉的神经系统，
嗯、
所以大脑开完刀之后有一点找不到你的足底在哪里，
嗯，
所以它制造那些冰凉，冰凉就不是典型的痛，对不对？
不是吧？这个就冰凉，就是很多老人家不是都循环不好，就脚底冰凉吗？
它就局部冰凉感。
嗯，
你看起来你觉得冰凉，但是摸起来不凉。
哦，所以摸起来跟他自己的自体感受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异常的，不是典型疼痛的不舒服感，
嗯，
对不对？好，我刚才一直讲酸痛麻是典型的嘛，
嗯、
这种冰冰凉凉的啊，热热紧紧的啊。这种不典型的不舒服，好，就是 因为你的大脑跟它有一点失联。
嗯，那我该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增加大脑连接你周边的能力啊。
嗯，
因为你开到有破坏一些嘛，怎么增加？
就是
给他一点多巴胺刺激剂。
嗯，
让帮助大脑找到你的脚的能力。
好，所以呢，这个还是神经内科的医生可以开药，帮助你解决这个困扰。
对，不要动不动就说啊，脚凉凉的，血管啊，循环啊。
对啊，每次大家都会讲，
然后就吃循环药啊 ，B 群啊。
就是我这增加血液循环啊，对啊。
如果哈，大家都还停留在我就是要吃循环药，我就是要吃 B 群，那台湾的医疗永远不会进步啊。
嗯，
我们要往时代向前啊。
所以你呢，换一个方式，换一些用药的这个想法哦，也许呢就会有改善了。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医生好，主持人好，
是
那个我小孩青少年男生，欸、那他常常坐姿都是，就是一只脚永远都是在外面，就是如果坐在就会放在书桌外面，然后他从小到大就这样，然后还有他坐着的话，一般就是盘腿，翘二郎腿啊，一般就盘腿。那请问这就是医生说的那个夜不宁吗？因为我们常常都要纠正孩子。
好，谢谢。我来补充一下。从白天到晚上啊，哈，
嗯，他都是他坐的习惯啊，
他的多巴胺的不是习惯问题，就是多巴胺不太够。
嗯，
多巴胺是管哈，不是只有巴金森氏症运动感觉，管本体感觉。
可是他才是青少年而已，
所以他多巴胺的发育啊，哈，
嗯，
有点慢人家了。
嗯，
比如说7岁只有5岁的多巴胺程度，所以造成他大脑有一点不能整合他身体的感觉，找不到脚。
嗯，
所以他就必须要增加脚的感觉输入。所以他就要盘腿，他就要抖脚，
嗯，
好，还要把脚伸出去，然后摆奇怪姿势，或者坐立难安，根本坐不住，都是因为有一些找不到脚。
那怎么办？
那还是一样，
又是药物可以
抽血、叶酸、B 十二跟铁蛋白，然后呢补。如果很严重，包含说他会怎样？他晚上哦，他会跟你说，哦，我身体不舒服啊，然后睡觉滚来滚去的啊，然后磨牙啦，哦，膝盖痛啊，夜不宁。
嗯，
啊，那这是白天不宁，这都本体感觉哦，
本体感觉。
然后他还会注意力不集中，那就认知的功能，他白天没办法专心很久。然后呢，这个都多巴胺不太够。
嗯，
哎，
是好，所以可以呢做一些这个药物，还有这个营养上面的调整。
没有错。
好，我们呢要稍微休息一下。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好，我们今天呢，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方世清方医师，来回答大家有关于慢性疼痛的各种问题哦。当然，有神经内科可以回答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拨电话到02-2509-9933。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医生，请问一下，那个我过年前哈，
嗯，
就我头会一直会震，不是头，就是嘴巴一直会震动，然后震动变成眼睛也会这样，一直在震动，
嗯，
那他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又好了一点，
嗯，
那他时不时就会有会来一下震动，嗯，那我不知道这个震动是跟什么有关系，
就是不自主的震动，
对
这样
，OK，
嗯。
啊，当然，如果我们很紧张的人啊，
嗯，
哦，交感神经变得很强的人，不管是身体动、手动、脸动、抽搐、抽动都会来，嗯，所以你那时候你的神经啊，你的神经哈，整体来讲比较敏感啊，
嗯，
你从嘴巴到眼睛哦，周边神经都是我们身体密度最高的。
这有没有可能是什么中风这样的状况啊？
不是，
不是哈，
因为你整个人的情绪或压力比较大，所以你的神经系统被标的比较高，
嗯，
那我们嘴巴跟眼睛旁边的神经本来就比较密集，所以它就表现给你看。
那怎么办？这个需要治疗吗？还是说你自己哦，这个做？
你可能那时候有过不去的难关啊，
嗯，
所以你身体在反映这件事啊，
嗯，
那后来又慢慢解决了，那事情就结束了，
嗯，
它只是一种
过度
内在有压力的外在表现而已啊，
是
啊，过了就过了，
所以就不要去担心说它是什么重大疾病，就是也许它就是一个情绪压力所反射出来的，
可以是这样啊。
嗯，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那个方医师好，
你好，
好，
嗯，
有两个问题，
是
想请医生帮我解答一下，就是那个出血性脑中风开刀之后， 就失智了。
嗯，
这两个有什么关联呢？
嗯，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确诊之后，就是会有出现雷击式的这种头痛，大概五分钟就抽痛一次。
嗯，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嗯，
好，两个问题，我们第一个出血性脑中风。
啊，出血当然破坏掉一部分的脑袋啊。
嗯，
那这严格上讲哦，它是大脑局部的功能呢被出血破坏掉了，它不是整体被破坏。
嗯，哦，但是这个神经细胞可能已经就是有损耗了。
比如说破坏在语言，
嗯，
那你就好像不太会讲话，不太会听。
嗯，
看起来好像是失智，啊，事实上是语言功能被影响很大。
嗯。
哦，那不太会讲话的人就被当作失智嘛，事实上他不是整体，
失语症，
对，失语症不是失智症，
嗯，
可是有时候会广义的把它当作失智症，
嗯哦，
所以他不是那么的标准的失智症，失智症是全部一起坏的，哦，一起坏，
嗯，
啊，再来那个神经，哦，在确诊以后就是 COVID-19 感染嘛，
嗯，
那病毒有时候会乱跑啊，
嗯，
那跑到那个地方，哦，他就影响那个神经，他被破坏之后那神经就有点敏感，好像那个神经的电线的皮一样在放电啊，
所以就抽痛抽痛，放电。
啊，照理来讲，喔，过一段时间也会修复啦，
嗯，
我们人，喔，遇到问题自己就有修复自己的能力啊。
那可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疫情都已经结束，他已经好了，
那就是要你自己修复，止痛能力也不佳，
嗯，
所以我们就要用一点帮，喔，助你止痛能力的药。
嗯，
啊，如果神经还很搞怪，一直放电，喔，
嗯，
甚至一直破坏发炎，好像停不下来了，病毒就不见还在发炎，就用一点类固醇，哦，吃个几天，然后用一个止痛神经的药也吃个几天或几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哦，及早结束，
嗯，
因为一直抽痛抽久了以后会怎么样，
痛越久就越痛，对不对？
会记起来，会变敏感嘛，
就是，然后照刚才方医师讲的，就是说，哎，如果说你没有把它及时阻断的话，
嗯，
那你这个疼痛是在累积当中的。
那如果你痛两三个礼拜或者一两个月，该过的就过，没过你就要积极处理。
嗯，
你再给他养个半年一年，
嗯，
那他就跟着你了。
好，所以就是不能把它拖成慢性的，嗯，就是特别麻烦就是了，
哦，也是啊。
好，我们接下面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哎，你好，医师你好，我
想
大家刚刚有提到那个维他命 D3 哦，那我长期在使用 D3，嗯，那请问一下那个帮助睡眠的部分啊，除了使用 D3 之外，那需不需要再另外使用那个维他命 D 或是钙片？那我在线上听，谢谢。
首先 D3 哦是要早上吃的哦，
哦是一定要早上吃，
哎，因为晚上吃 D3 哦反而干扰睡眠哦，
嗯，
哦，因为我们身体哦照阳光以后，然后它就会转换成 D3，从胆固醇变 D3，所以它是一个你有照阳光的一个资讯。所以如果你晚上吃 D3，你反而是让身体以为，
所以现在是大白天，你应该清醒的，所以你睡不好了，
所以就干扰睡眠。
嗯，
所以 D3是早上吃的，
早上吃 D3，
哦，这第一点。好，嗯哦，那你说吃钙片什么的，如果你有夜不宁症候群，比如说晚上脚抽筋啊，你都会自己以为缺什么钙啊什么，
就会自己补，
那一直补钙片。
嗯。
我跟你讲，这个晚上脚抽筋，哦，一动就抽筋，是因为你大脑的本体感觉不足，找不到你的脚，是夜不宁症候群的表现。
嗯，
不是靠钙片啊。
哦，所以你，哎，你再补充 D 跟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就是了。
对，
嗯，
你补充 D 不错，就早上补啊，钙可以不用补。哎，
好，所以呢 ，D3 啊，这个补充维他命 D， 你记得早上吃啊，哦。好，再来是全身腰酸背痛，经复健科医生施打增生疗法有改善，但又容易复发，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全身性的腰酸背痛。
OK， 那难道你到处都打针吗？增生疗法哦，我也不太搞清楚那内容是什么。哎，不过有时候一些打一些糖水哈，号称是增生疗法，你知道糖水，
嗯，
所以也不用太相信了，
嗯，
但是我们被治疗的时候，常会得到满足感，会好一阵子，
嗯，
然后又再去治疗，
嗯，
好，哦，这样子的过程呢，也是一种治疗啊，
是，哦，就是其实也是心理上面的一些
一波又一波的治疗，
嗯，
因为痛觉本来也是很主观，
嗯，
所以你就被主观的处理好了，
是，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嗯，哦，麻烦长话短说，我们时间有限了，你好。
喂，
哎，赶快说！我们
是，欸，我有患是有是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
是
刚刚听讲说不能长期吃那个
消炎止痛药，
消炎止痛药，
嗯，
这样是对的吗？
对，好，
退化性关节炎的。
现在止痛药哈，只放在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去出去玩走一走，你就可以之前就吃了，甚至不用之后吃。但是你不要天天当糖果吃，好，平常日常生活就搁着，痛的时候再加强。好，预防或处理急性的需要的时候、OK，
所以急性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用消炎止痛药的、只是说你不要把它变成像高血压药一样每天固定一定要吃，不痛也吃，就是这样子。
对，因为现在肾脏受不了、台湾喜肾已经世界第一了、还维持第一很久了。
是，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今天非常谢谢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的方世清方医师到节目中来，谢谢方医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是 iCare 爱健康，而且呢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哦，每天中午12:05准时收听听医生的话。如果说呢你习惯听 podcast 的话，我们在当天晚上也会传送到 podcast 上面。好，我们明天见，拜拜。